弟兄姊妹平安。这个新年度的第一个礼拜，我觉得声音还是太小，让把喜乐的心大声的来问安哈，来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这个主题其实是，我想对现代人应该是蛮贴切，或是蛮应该去思考，就是跟孤独有关。那我成长的背景比较不一样哦，我其实在家里是比较孤单，因为哥哥姐姐很早就都到外面去读书，那爸妈又跟我的年纪差非常的大，我妈妈是45岁生我，爸爸那时候已经48岁哦，所以我长大的时候跟他们已经是不是很多的话可以谈，所以我从小就在家里是比较孤独。但是我另外一个世界就是在教会，那在教会我就如鱼得水哦，所以我大概尤其是暑假大概成天都在教会，所以对我而言好像是在两个不同的环境里面。在家里就很少人可以讲话，那反而是妈妈会常常会跟我聊她的心事哦，因为妈妈比较喜欢跟我讲话，那我就会听哦。但是在家里就没有人可以讲话，但是在我教会反而就让我知道说，在教会有一群可以分享一切的大哥哥大姐姐，还有比我小的，那跟我都有很亲密的关系哦。所以这个孤独，我是希望今天透过这个主题，然后去思考说，你到底孤不孤独？我们大家都来思考，你觉得你孤不孤独？那这当然要去回到我们所说的定义哦。那我就在网上找，那网上说孤独到底是什么，那各说各话。那我找到一个，最近看到一个，孤独就是一个人看电影。那这不一定正确哦，因为我非常喜欢一个人看电影，以前啊。那孤独呢，就一个人吃汉堡，你就去汉堡店没有人坐你旁边，就一个人吃汉堡，这是最近我收到的哦。那其实孤独是不是一定一个人？不一定哦，其实有时候你在人很多的时候还是可能会孤独，所以不一定是一个人。如果说这些人你跟他没有共鸣，或是你自己的一些挑战，那可能在很多人的时候你还是孤独。所以我就在思考，因为某些的个性可能是环境也有关系，其实我某些的个性是喜欢一个人，你们知道我是宅男，我在很多不要出去，但是某些的个性我又喜欢热闹，对我而言。所以我在想说，孤独其实跟个性跟环境都有关系。今天我们要省察自己哦，不要去省察别人，那要省察自己。那孤独有时候是自己的选择，你顺着自己的个性，你可能有自己的骄傲，去到一个群体啊，这些人什么都不懂，为什么要跟他们讲话，在高处不胜寒，我每次都想这句话，我在高处啊，寒冷的要命，这些人大概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所以你可能是孤傲，可能是孤僻，可能是自卑，也有可能都会造成孤独，所以跟很多都有关。但是在基督里，是不是我鼓励，我很期望在基督里不应该有孤独。在基督今天因为信我们进入到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应该要远离孤独，这是我希望见到的。那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享受在基督里面，把我以前那些孤僻，甚至有一些自卑，那甚至我自己也有一些骄傲，求神把我拿走，那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享受那个群体的生活。那这是今年的前两次的那个受洗，我就去把它找出来。那在下一次可能今天三个受洗的都会放在上面，我们就希望让大家还可以记得说，今年有哪些人受洗。华语2016年，就是明年，其实今年就是今天12月开始，已经是2016年。我们是用12月为开始，在教会 的那个年历里面 calendar 里面，12月是开始新的年度。那我们今年华语的主题应该要换周报了，因为还来不及换周报的封面，应该要换了。就是说那个2016年的主题是活出健康的生命，这是我们的预备，下礼拜应该就会有新的那个封面出来了。 那健康的生命就是每一个人灵里面都要健康。当然我也希望因为灵里面的健康，我们的身体也能健康，就是身心灵都应该能健康。也许肉体有软弱，但是在软弱里面，我希望在肉体的软弱里面还是能享受那因为喜乐因为神的爱所活出来的另外一种健康。我是希望这样。那今天如果我们说纯粹说健康的生命是灵里面的健康，这个灵里面的健康要在群体里面培育哦，没有说灵里面的健康是我自己来培育的。你看圣经很少写这样说一个人去培育出来所谓的这些基督的品格，很少这样写。所以明年或者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大家都要更健康。那用今天的经节腓立比书，我们来看健康的生命到底是怎样。那代降节的第二个主日，我说每一个如果是我讲到，我都会用一个图片象征我们前面应该有一个桌子，没有桌子，应该有一个桌子，桌子旁边应该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花圈，然后应该有这几个蜡烛，没关系，我们就想象。那我们今天第二个主日应该有两根蜡烛已经点燃，那一直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五根蜡烛都会点燃。所以圣诞节剩下几个礼拜会算吗？几个礼拜？三个礼拜。哦，感谢主大家都醒着都预备我们自己。所以今天的经节其实腓立比书是一个非常讲究喜乐 的一卷书信哦。那我以前都一直以为啊，腓立比书就是讲喜乐，那今天我觉得腓立比书应该有更多的更深的其他的神要给我们的丰富哦。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说在这里面有没有讲到离开孤独。好，那我们来读这样的很喜乐的经节。弟兄，我们来读单数节，然后姊妹读双数节。好，腓立比书一章三节，来，弟兄，我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使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来，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充满了祝福，充满了喜乐，那充满了神的能力的一段经节。那今天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段经节怎么告诉我们远离孤独。我们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父神们，再次献上了感恩，主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主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之前你就爱我们，主你还在我们当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神，你也继续呼召新的这个家庭的成员进入到这个大的家庭当中，我们为这献上感谢。我们今天用喜乐的心要再一次更认识你，我们用喜乐的心要跟弟兄姊妹连结在一起，我们要用喜乐的心来认识真理，认识你所给我们的这个宝贝的真理对我们的生命可以带出什么样的祝福。让我们虚心，让我们破碎自己，让我们安静自己，全然的把自己摆上，让神你的灵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保罗的生活的模式，我想这个 lifestyle 可能影响到蛮多人的一生的，我说生活好了，可能也会影响到生命，但是这 lifestyle 可能很多人很难去改掉，就是从小成长的环境。你看喜欢吃的那个 lifestyle 可能一直到很可能50岁60岁70岁80岁对吃可能还是没有办法 放掉，就是想到吃我就充满了活力，想到肚子饿就有时候会那个叫肚子饿的那个气哦。那有的 lifestyle 是喜欢买好的东西，喜欢买名牌的东西，那可能就会跟着我们很久很久。但是圣经里面，神的话语里面有没有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那个生活模式或是生活形态？其实你如果认真去读，你就会发现神透过很多的他所呼召的仆人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而且可能是正确的，可能是充满祝福的一个生活的模式。那我们都希望我自己也包含弟兄姊妹常常从里面去被调整，要愿意被调整，那神的话语就会 发生那个果效。如果你一直说我不愿意，那是你读一百遍神的话语，那些话语都是成为那种读过去，然后就好像停留在这本书上面，没有进入到生命里面。那你看保罗，我们常常去思考，那也常常读保罗所写的书信，那保罗的生活的模式今天里面列出来一些，保罗的生活模式可能常常都在祷告，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可能有时间或是甚至很忙碌的时候就是在祷告。那保罗也常常在庆祝，庆祝神在自己在弟兄姊妹生命中那个奇妙的作为，所以庆祝对保罗来说也是非常重要，这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他常常在感恩，他甚至为他所受到的那个身体的痛苦也在感恩，为弟兄姊妹遇到的挑战，为他自己遇到的挑战他也在感恩。那这里后面有一点其实我在读的时候蛮感动的，其实保罗的生活模式里面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想念弟兄姊妹，常常把弟兄姊妹放在他的生命当中。我来念三节到五节，腓立比书，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那么第八节，我们第八节一起来读，大声来读，第八节来，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你看这一节里面，我觉得我读的时候很震撼，以前我很少这样认真的去思考说这一句话，保罗不只说我想念你们，那在祷告中纪念你们，为你们感谢，那这里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真的想耶稣基督的心肠这里指的是什么？其实心肠原文就是心，就是他内在的那个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常常在想念他的这些孩子们，耶稣基督常常在想他的门徒，耶稣基督常常把那个爱愿意无条件的分享给这些人，所以就是他的心肠。那保罗说他可以体会，他意思体会说他也愿意用这样的心肠去想念弟兄姊妹，把他的爱毫无条件的奉献给弟兄姊妹。那后面再加了一句，这句话让我想了蛮久，保罗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还觉得不太相信的话，神可以为我做见证。意思他非常看重这句话，他所要说出来的时候，他希望弟兄姊妹都可以全然的接受，而且弟兄姊妹要验证说这是正确的，因为有神做见证。意思说他要弟兄姊妹知道他真的切切实实的想念他们，这是保罗生活的模式。那我当然希望我们能想啊，我们的生活形态到底是怎样，是不是可以也享受这样的一个神所给我们的一个丰富的生命。那今天我要把这个经节分成几个部分，就是说不孤单的神的百姓，然后我们可以怎样祷告传福音，然后一起成长一起结果子，在这里面我们都应该享受到群体而不是孤单，透过祷告透过传福音透过成长透过结果子，我们应该享受出来是一个群体的生命，而且不应该有孤单的感觉，因为这是群体在一起。我们分四个部分，今天我们也没有很希望很享受一起祷告，我们有在一起分享的时候就是庆祝， 我都鼓励弟兄姊妹少一点八卦，少一点听人家要知道哪些事，常常在庆祝。庆祝就是你要知道说谁，神在他身上有丰盛的那个祝福，然后他有生命的改变，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庆祝的。今天在华语有很多可以庆祝的，今天这三位弟兄姊妹，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很多神的祝福，这些都可以庆祝。那我就在想，祷告的人应该是不孤单，是不是？你有没有去思考过，当你为别人的祷告的时候，你除了跟神连结更紧密，你也跟这些你所祷告的对象应该是连结在一起，因为你关心他们。那如果有别人为你祷告，我想最近我们都知道，常常为某些人祷告，那个被祷告的人应该也是非常的享受，因为他知道他不孤单，不管他在哪里，在某一个可能非常孤单的一个地方，甚至病房，好，但他知道他不孤单，因为有神同在，有弟兄姊妹用祷告跟他连结在一起。所以祷告是一个很特别的，祷告可以跨越空间。记得我刚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长辈就说，他从我开始读神学院那一天，他就要一直为我祷告。那现在我已经牧会第九年，步入第十年，那是十几年，这位长辈持续不断的为我祷告这么多年。那这跨越空间，因为我们相隔非常远，可是你想到说有人为你祷告，那你就感受到真的是非常，这非常大的祝福。所以祷告可以让我们远离孤独，鼓励大家。那今天受洗的弟兄姊妹，鼓励大家去想，你有没有更认识他们？不认识他们怎么去为他们祷告？那你怎么去关心他们？所以你应该要主动，今天这三位，不是说今天，以后还是要继续去，而且晚上我们会有庆生会哦。那我们觉得我们是应该，到目前为止这几位应该都会来晚上。那我鼓励大家晚上不要说啊，我好累哦，我真的要看电视哦，今天不知道有没有篮球赛，把这个先放下，看录影就好。那你就今天晚上去参与这样的庆生会，最好把 Scott 长老家全部挤的都没有地方站，没有地方坐，好，那是最好的。所以晚上我们一起来认识这几位弟兄姊妹。那另外还有可以为许多人祷告，怎么为这些，包括宣教士，包括在我们当中生活遇到挑战的。那其实最近谢伟牧师，我们都偶尔就会提到谢伟牧师哦。那谢伟牧师对我们家，对整个台湾的基督徒们，包括很多的牧道友，影响非常深。那谢伟牧师娘今年可能九十几岁了，那在我以前的教会，那上上礼拜我们一起吃饭，因为他要搬回去那个我南投的老家哈，他是跟我同一个教会的。那在回去之前，真的你跟他吃饭，但是他回去之前惦记的就是说，他就邀我说，可不可以明年去到教会里面带领他这些我很久没有见到的，可能都是六七十岁、八九十岁，带领他们怎么读经哦。我就说好，我们就相约明年见哦。他就邀约，你看他要离开这个湾区这个地方，可是他回到那个地方，他是思思念念，就是说到底可不可以去跟他们这些人一起来读圣经。那你知道说，原来在很多的人的心中，他常常想的就是说，用祷告彼此纪念，用祷告来托住，那然后再来就是说，在祷告当中彼此可以连结在一起。听说谢伟牧师娘在他们教会的祷告会，就是我以前的教会祷告会，在那一天为每一个人祷告，为每一个参加祷告的人祷告，听了就很感动。所以祷告应该会让我们不孤单，祷告会让更多人可以连结在一起。那第二个，远离孤单，就是在这一段经节里面，保罗说，让我们一起在福音中，我们连结在一起。其实原文你可以看到说，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这是保罗所写的。但是这个翻译的问题，原文在同心合意里面，你去看原文就是 fellowship， 其实意思就是说，你看 fellowship 这个字翻译成那个团契，其实原文的另外的意思就是合伙，意思说参加团契大家是 partners， 应该是这样， 每一个参加团契的人，我们彼此都是那个 partnership 的关系。所以今天他这里翻译一，可能用另外一个翻译来看，就是说你们是在这个福音里面跟我是合伙人，我们一起在福音里面打拼。原文可能是更直接来翻译是这样。所以你就知道说，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孤单，可能我们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我们觉得没有人了解我们，尤其是年轻人、那个听说那个寂寞的十七岁最多的原因是觉得大家都不认识我，都不了解我。以前不是有写书吗，那个什么少年维特的烦恼、那我们年纪的里面，年轻人现在都不会看这种书，是我那个年纪、那为什么？因为觉得所有人都不了解我，觉得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做每一样事。但这里不一样，如果你跟很多人是有团契，那个连结的关系，你跟很多人在福音的事工是好像合伙人这样，合伙人就是什么都一起分享，合伙人就是说你看到这样你就去建议，合伙人看到我有什么不太对的地方就建议，然后一起来成长，这就是 partner 的关系。然后保罗接下来在第六节又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是叶文渊牧师以前偶尔会来华语祷告常用的一句话。叶文渊牧师每次站上来做祝祷，我这句话都会给我很多的感动。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老的那个华语的应该都记得。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很棒的一个祝福。你常常去想，不是我们一起合伙而已，神跟我们一起有那个 partnership。神会成全，这原文就是 complete。我们在整个福音的过程，我们可能会有挑战，在福音的过程，我们看到好像果子还没有结出来，但是没有关系，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所有的这些福音事工就会做一个完结。这是这一句话的意思，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所有我们这些福音事工就会完成，完全应该是这样。就是想到接棒，如果你从第六节这句话，你想说其实我们不只是现在连结在一起，从十代一百代前福音事工传下来，我们接到今天这一棒，我们接下来往下传到下一棒去，一直往下传递。所以这个连结不只是我们现在的连结，我们跟前以前包括保罗我们都连结在一起，跟可能一百年一千年以后的福音事工的这些宣教士，我们一样连结在一起。从这里看的，从圣经节来看，那你怎么会孤单呢？大家都紧紧的连结在一起，同样的使命，同样的打拼，彼此祷告。今天我可能那个Carrie 还没有受洗，比喻了哈，那可能下一棒的人继续在接棒。不要有压力了，我是忽然间想到，所以这接棒就是一棒一棒往下接。好，那我们说到我们的孩子好了，我们的孩子可能还没有受洗，那可能十年后二十年后，那到某一个地方，那某一个弟兄姊妹把福音传给他，那都是在接棒，神会完成这样的一个福音事工。第七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证明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那这句话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这个过程，保罗也提醒说，其实传福音不光是现在的弟兄姊妹常常说的用我生命做见证。我们现在的传福音蛮多人都说我们用生命来做见来传福音就好，可是保罗或是耶稣基督其实给我们的提醒是说，不要觉得光用生命传福音就好，还是要宣讲福音。其实原文是 proclaim 的话是宣讲，所以你看保罗这里有说的，我要辨明，我要证实，其实要宣讲，我要见证，我要做辩护，我要把正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要透过话语，也要透过生命的流露，缺一样都不可。 我很怕大家觉得啊，我都不用讲福音了，我就用生命的做见证。那可是他看到你这么好的行为，可是还是不认识耶稣基督，还是不知道福音是什么，还是不知道救恩是怎样，还是不知道十字架的意义，那还是很可惜。所以保罗说，也许我被关在这里，那我常常要去做福音的辩证，我要证实给大家看，我所信的耶稣基督是真的，我所信的这福音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福音。那你们为我祷告，你们可能用金钱奉献，你们有的是跟我在一起同工，但是我们一同得恩典，这就很受祝福。意思就是说，也许我们没有一起直接参与，比如说我跟师母去亚洲宣教好，那比如说我们没有去啊，可是保罗这里说的一同得恩，因为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弟兄姊妹有奉献，弟兄姊妹为我们印讲义，为我们收集资料，我们每到哪里，那我们就送那个消息回来，弟兄姊妹就很多人在为我们祷告。那这里保罗就说了，我们一同得恩典，所以恩典不是他一个人独享，所以包括这个享受不孤独，在这里面是什么？恩典是一起来分享。所以哥林多后书这里说，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的，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在这里一同得恩，按照原文或是按照解经学者，一同得恩一应该就是说，在遇到困难、遇到逼迫、遇到挑战的时候，神那个丰富的能力会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那个恩典在这里可能是偏向能力、偏向保护、偏向赐给我们那刚强谨守的心，一同得这样的祝福，所以应该不孤单哦。下个礼拜，下个主日是很重要的一个主日哦，是福音主日，然后我们应该这礼拜预备我们的心，有侍奉的，要唱诗歌的，要演话剧的，那应该到大华九九到哪里去发我们的 flyer， 发我们的单张，然后应该为你邀请的人祷告。那也许大家很忙碌，但是大家一起来享受神的恩典，一同得恩。所以这礼拜应该大家更多的紧紧连结在一起，为侍奉的人祷告，为演话剧的祷告，为唱诗歌的祷告，为Jamie长老他的信息祷告，为 Selina 要带一队人马，不知道几个，到外面去发单张祷告。好，第三个，享受神所给我们的群体的生活跟生命，远离孤独。第三个是一起成长，就是我说的，我以前在想腓立比书的时候都是想喜乐啊，腓立比书就是告诉我们喜乐在什么环境都要喜乐，但是你在仔细在读腓立比书，你如果更深的去读腓立比书，我想YCLK 马上就要读腓立比书，原来在腓立比书里面除了讲喜乐，还有讲到弟兄姊妹在生命里面要成长。用这个角度来看，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在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第一个成长，爱要成长，你去看这个意思哦，你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就是应该更多，应该更丰富。虽然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保罗已经觉得他们非常有爱心，保罗所夸奖的这些教会或是愿意接受那个在金钱上帮助的奉献的这些教会，腓立比是中间的一个，但是保罗不是随便接受教会的那个奉献，但是腓立比你就知道说这些弟兄们一定很有爱心，可是很有爱心，保罗还是告诉他们说，我希望你们爱心还是要继续成长，就是我们爱心不要觉得够了，不要觉得满足了，不要觉得我对他付出已经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我想你们对自己的孩子很少这样，对自己所爱的人很少这样，所以这里保罗就提醒，爱要不断的学习，要不断的去操练，爱要加上其他的一些东西，不是用你的血气去爱哦。好，那罗马书十三章八节我就不读了。爱要常常觉得不够，爱要常常觉得我爱对方、爱神不够。那这两样我就不再做仔细的解释哦。其实那意思就是说， 爱有时候我们会爱错，有时候我们所爱不能够持久，有时候我们的爱是挑选对象，有时候我们爱的方式并不讨神喜悦。所以在这里面保罗说你要加上知识跟见识，那知识就是说在这里面应该是说因为敬畏神所产生出来那个智慧，因为神开始跟我们有更深的连结，我们就知道说怎么样的爱是合神心意的爱。所以你可以从箴言书来看，然后这爱在知识上面要继续的去学习，说我们所有的爱所有的这些过程都要荣耀神，所有的爱的过程都要荣耀神。那接下来的见识其实就是判断，你在道德伦理上你的爱有没有符合道德跟伦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就是这样去爱，有时候觉得我们就是这样去爱孩子，可是我们不一定会对孩子是有正面的帮助。有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爱他在世上的成就超过在神里面跟神的关系，那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鼓励大家去读更多前书，我就列出来一些，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欺骗人的。所以有很多的步在这里面，神就是要提醒我们说爱你要加上以敬畏神为开始，以荣耀神，以人的生命为这个中间的过程跟最后的目标，然后再来要加上在伦理在道德上面，你这个爱还是应该在神面前在世人面前是站得住的。我们要学习，所以我自己的爱有时候也不正确。我最近有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也觉得我爱很够，但最近遇到了一些挑战，我就发现我的爱并不是那么够，有时候还是会退却，那有时候方式还是不够好，还是不够完全。最近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说，其实爱我自己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跟成长的地方，所以大家一起在爱里面操练，所以这应该很棒。因为爱我说过不能一个人在爱的，这应该是一起在爱里面学习跟成长。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其实前面写了很多，有两个主要的目的，一个是在第十节，一个在第十一节。第十节就是说好爱要更多，然后这里面有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又是直到基督的日子。那分别是非，你如果去看原文，其实原文的意思非常非常棒，这意思就是说你要在最好最好的东西中去做正确的选择。当我们的爱继续的操练，继续的学习，继续的成长之后，然后因着这样爱神的心爱人的心越来越增加，那让我们能知道说怎么去选择什么是神看为最好的。我们有时候选择并不一定正确，但是当你的爱是这样的学习成长丰富，跟神有紧密的连结，都是根据的真理的时候，那我们所做的选择就应该是正确的。那不只是做正确的选择，而且可以自己不跌倒，别人也不会因你而跌倒。我们昨天在 F2 的这家庭团契里面有分享，就是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家人跌倒。那这里其实诚实无过就是这样，维持那单纯的心，而且自己持守在神的道路上，自己不跌倒，周围的人也不要跌倒。这原文的意思其实是两方面都有，所以你看又是一个群体的关系。所以这个生命的成长不是我自己，生命上是大家一起，大家一起就是我要在神面前站立得住，那我也要不要因为我让周围的弟兄姊妹跌倒，那我就做了害群之马。所以这个生命的连结，生命的成长是大家一起的。所以当然有人就会想说这样会不会压力很大，我每次就会想我做的事会不会，比如我做的事会不会让苏牧跌倒、哦、我是他的老师，他是我的门徒，我讲了一句话，那苏牧就哎，那老师都这样，我也可以这样。那你会不会觉得每次做什么事都想到苏牧？那应该是马瑶的事啊，那应该不是我的事啊。但你不能这样想，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群体里面， 所以这里面我在想，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想说，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好苦？想到别人，为什么我做事要想到别人？但是我就自己在想，可是你做事会不会想到你的家人？会不会？你们现在当父母亲的做事会不会想到说，哎，我不要让我的孩子掉？会吧？那你就觉得这不是苦啊？那为什么想为弟兄姊妹就觉得苦？我就觉得在里面好像有一点偏颇。所以意思就把弟兄姊妹都看成是你最亲近的家人，你就不会觉得苦。做些这些事，你就想到我所做的事会不会建造他们？我做所做的事会不会带给他们正面的祝福？还是我所做的事，他们会因为我也走到不好的那个道路上面？那我们就在这里面一起来提醒，一起来成长。结尾结论来说，所有的属神的百姓进入到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我的认知或是说今天圣经的经节告诉我们，应该要远离孤单，应该要把自己从那个自我或是骄傲或是孤僻或是我想要自己怎样就好，从那个环境心态里面 抽出来。那如果本身就是孤单，因为环境的关系，可能因为我们说环境的关系，或是一个人在这里，那大家跟你还不是很熟，那就求神透过弟兄姊妹的爱，或是你勇敢的去跟大家连结在一起，求神将这些孤单拿走。所以和孤单说再见，因为有神，常常抓住神不孤单。那再来跟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到一起祷告，一起侍奉，一起传福音，一起辨明，一起做见证，那彼此建造，然后在团契当中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不要把这个看成是好像口号，其实我很感谢神，你看到 NFL 交换礼物， YCL OK 昨天很多人，哎， NFL 要交换礼物吧，然后活水很快也要交换礼物，应该是这个下个礼拜五 会交换，不是交换礼物，我们是把礼物送给我们关心的人。然后 YCLK 昨天是很多爸爸妈妈一起要学习怎么带查经，怎么读圣经。那 AF2 我们昨天就是送欢送感谢旧的那个会长在过去两年的服事，然后迎接新的那个会长文平。所以昨天在 F2 也有很大的一个祝福跟享受的一个晚上。所以你看在团契里面是很多很多的祝福，你没有参加团契，鼓励你还是找一个团契一起在当中学习，一起关心，一起成长。他透过这些，我们希望是不要哪一天说张哥我好孤单，那可以来告诉我啊，我说孤单好吧，那就来张哥的家好了。如果这样，那就欢迎你到我家来。半夜，我最近比较早睡，半夜两点以前，欢迎你来我家，那我们一起喝茶好了，一起祷告。真的，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是在神里面远离孤独。那其实十一节，如果你注意，十一节我还没有说。其实我们应该要一起结果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其实就是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之后你怎么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结出各式各样的合神性的果子。那可能基督的品格， AF2 刚家庭团契刚上过刚结束，生活的见证，我们在一起要大家一起来结出这些合神性的果子。有很多果子，福音的果子，喜乐的果子，你说一句话建造一个人，那也是一个果子，你一个关怀让他感受到温暖，那些都是果子。你自己的个性脾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因此这样可以更容易去接纳别人，这些都是果子。那最后不是结很多果子好棒，结很多果子华语好棒，不是，是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应该在一起享受前面，我们要一起有一个同样的使命，最后的目标就是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所有在我们当中华语的弟兄姊妹，最终的目标应该是透过各式各样的事工，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家庭， 让神的名得到高举，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一起应该是很棒的，一起应该是不会孤单的。思考与行动，为受洗的弟兄姊妹祷告，要去认识他们。我刚说了，鼓励你们多去认识这三位。那邀请一个人来参加福音主日，也许我们现在不一定直接参与福音的事工，那这礼拜我们就邀请一个人来参加福音主日。下个主日10点到12点，我们有2个小时在这里。那用行动去关心你觉得孤单的人。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孤单，好了，就关心自己好了。对，就自己要关心自己。好，这礼拜3个很直接重要的行动。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